贵州贵定县有条河叫洛北河，也叫通天河，号称黔中第一漂。本来好好一个漂流项目，靠着山水风光吃饭，结果被爆出搞了个半漂服务，网友给起了个外号叫商务漂流。这名字起的真是又损又准。这套商务漂流究竟什么路数呢？短视频平台上有个账号叫洛北河 NPC， 剧本是漂流官方号，头像上写着 NPC 半漂，认证主体是贵定洛水音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。账号里发的视频配文大多都写着治愈你的不是风景，而是情绪价值。画面里全是年轻女性的照片，还有陪游客戏水漂流的镜头，走的是标准的清凉湿身刺激三板斧路线，跟不少玩水景区的引流套路其实也差不多。有记者以游客身份联系上商家，对方一听就说别的都不聊，只能加微信细谈，还特意补了一句怕没办法给你解释清楚。加上微信之后，客服直接甩过来一份三档套餐，398元是高颜值纯玩档，1288元是高颜值 Pro 升级档，加上礼貌型肢体接触，最贵的1988元叫高颜值 Pro Max。 客服原话是，她就是你的临时女朋友，牵手抱一抱亲一亲这些都可以有，还补了一句形容，说这服务就像恋爱一样。问到后续服务，客服也不藏着掖着，直接说一定可以谈，还透露说外地不少做空降服务的公司都在他们平台上招揽客人，平台自己只抽成80到100元，每天流水能有400组客人，这生意规模着实不小。最让人意外的是，客服还发来了30多位年轻女孩的资料合集，身高体重照片一应俱全，明码标价，跟点外卖似的。客服还顺嘴透了个行业黑话，叫没写纯绿就是可以，短短几个字已经把这门生意的性质说得清清楚楚。记者顺着账号往下查，扒出来了两家公司，一家是贵定洛水音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，另一家是贵州卡皮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两家法人是同一个人，而且都是2026年才刚成立的新公司，一个成立于1月，一个成立于5月，从注册到出事前后最长不到半年。7月30号事情彻底曝光，全网炸锅，贵定县这边反应不可谓不快，当天连夜组建联合调查组，文旅、公安、市场监管三家联手，第二天就直接责令涉事的漂流运营公司停业整顿，后续公安调查同步跟进，以购票游客可全额无损退票，不收任何手续费。乍一看，这处理速度雷厉风行，堪称教科书式的应急响应。但真正精彩的戏码在停业令下达之后才开场，运营方贵州山水清辉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发了份声明，注意人家用词讲究是严正声明，不是郑重声明，核心意思就一句，半漂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，是洛水音浪私自推出的单方行为，我们从未授权任何半漂类服务，跟他们只是采购了几张门票的关系。被点名的洛水音浪这边也不含糊，转手就把锅甩给了一个试用期员工曾某，说是这位曾某为了片面追求业绩指标，虚构不存在的业务内容，违规诱导客户，属于个人违规行为，跟公司经营无关，已经对其做出立即辞退处理，还特意强调万幸最终没有形成任何交易。一套组合拳打下来，责任兜兜转转，最后全落在一个已经被开除的临时工身上。可官方联合调查组的通报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，山水清辉和卡皮拉签订了合作协议，联合打造夏季漂流文旅产品，只是在实施过程中相关企业未严格执行合同约定，开展了半漂服务，造成不良影响。合作是真的，声明是假的，半漂服务确实存在，只是甩锅甩得比洛北河的急流还快。而且据媒体后续追踪，景区方面此前还专门为这项半漂业务制作过宣传海报，摆在景区的显眼位置。有记者去咨询，景区工作人员当场就提供了预约二维码，说扫码就能线上预约。景区方面对此的解释是，他们是在我们景区做活动，称要做划船领航，沟通时他这样讲的，我们也是允许的。但他们做的这些勾当，我们没有合作关系。这话听着，九点绕。 既然当初批准的是划船领航，怎么最后落地成了临时女友？中间这个转弯是谁没把关，谁没审核，谁该负责？如果真如声明里说的毫无关联，景区工作人员为什么能张口就给出预约渠道，甚至连宣传物料都摆得光明正大？这个问题目前谁也没给出解释。这种甩锅链式的责任切割，其实暴露的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。当一个旅游产品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开发运营，审核机制和责任分工不够清晰的时候，一旦出事，每个环节都能找到不是我的理由，出了问题无人负责，查到深处全员甩锅。景区允许什么项目进场，什么服务面对游客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管理责任，不能等流量退去之后，只留下一个无人认领的烂摊子。再往深里探究，洛北河这条河本身就有一段挺曲折的往事。早在1998年，贵定县就牵头多家企业入股，开发运营洛北河漂流，结果搞了三年，企业只顾创收不顾亏损，复盈不复亏，贵定县作为最大投资方砸进去470万，最后血本无归。没办法，县里只能把整个景区经营开发权一揽子打包，交给了一家做玉业起家的公司，作价120万，期限28年。没想到这家做玉业的公司接手当年就实现盈利，一度被当成典型案例宣传。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，这话在当年真是一点没错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到了2012年，洛北河因为经营不善、管理失序、资金链断裂，直接断漂停摆，特许经营权混乱，资产处置一地鸡毛，不仅河道资源白白闲置，沿岸老百姓也跟着丢了一条增收的路子。这一停就是整整13年。直到近几年，贵定县下了大功夫重新盘活这条河，专门成立项目，招商引资引进3.2亿元投资，还挂牌设立工作专班，专门协调解决各类问题，这才有了2025年的复漂。去年一年，洛北河漂流营收1333万元，接待游客11.6万人次，同比增长229%。眼看着要从断漂停摆翻身变成复漂爆款，地方有政绩，企业有利润，老百姓有收入，本该是皆大欢喜的局面。而这笔3.2亿投资的出资方，正是如今急着撇清关系的贵州山水清辉。结果呢，好好的招牌砸了个稀碎，10多年的等待换来的是几个月的塌台，这买卖怎么算都亏得离谱。贵定县去年 GDP 是140.35亿元，旅游总花费却有50.35亿元，同比增长17.7%。旅游这碗饭本该是当地经济的招牌菜，是撑起半边天的支柱产业，结果这次半漂一闹，把全网对贵州文旅的目光从山水清凉硬生生拉到了低俗擦边上。这些年贵州靠多彩贵州避暑天堂的招牌，一步一个脚印打向全国。2026年暑期，贵阳一度登顶全国长线避暑游榜首，一马游贵州单月交易额都能破亿，多少文旅人熬了多少个通宵，砸了多少心血，才攒下今天这点热度和口碑。一条热搜差点把这些年攒下的家底败光，这笔账怎么算都心疼。好在这次监管出手够快，事件曝光后，从连夜成立联合调查组，到隔天责令停业整顿，反应速度算是给足了公众交代。但一次叫停，管得住洛北河这一个景区，却管不住全行业蠢蠢欲动的擦边冲动。这些年文旅行业类似的骚操作早就不是新鲜事了，比基尼漂流博眼球，女仆陪住揽客，剧本杀低俗互动引流，甚至连非遗景区都能整出擦边 NPC， 套路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核心逻辑从来没变过。正经经营赚钱太慢，打擦边球来钱太快，现在国内漂流项目卷的也是没边，卷落差，卷长度，卷玻璃滑道，同质化严重的不行，想做出真特色，得砸钱搞基建，磨服务，做宣传，成本高，见效慢，还未必能从一众竞品里杀出重围。擦边这条路子就不一样了，不用投硬件，不用磨体验，找一批人包装成高颜值伴游，配几句露骨的宣传语往平台上一发， 流量自己就找上门，不仅成本低，见效还快，话题度拉满，这笔账在部分商家眼里实在是太划算了。但归根结底，文旅这门生意靠的是山水风光，靠的是他实时打磨出来的服务体验，不是靠几句露骨的宣传语，几张擦边的照片就能撑得长久的。正经景区砸几百万搞基建，抠服务，磨体验，客流还不如人家搞擦边的零头，时间长了，谁还愿意沉下心做产品？这才是最伤根本的地方，守得住底线，才能磨得出内容，磨得出内容，才能真正走得远，站得稳。指望靠打擦边球换流量、换业绩，这条路注定越走越窄，越走越危险。一次叫停容易，可信任这东西碎了一次，就很难拼回原样了。再把眼光放宽一点看，这种披着情绪价值外衣的擦边生意也不仅限文旅行业。台球厅请美女助教陪打，餐饮店搞国风陪跳，还有专门面向女生市场的付费陪爬山，往外延伸一圈，陪玩、陪逛、陪拍、陪跑、陪吃、陪健身、陪旅行，几乎啥都能陪，形成了一整条灰色的陪伴经济产业链。这背后的商业逻辑其实不复杂，一边是成年人真实存在的孤独，一边是进入一段稳定关系的成本越来越高，两头一家，花点钱买个短暂陪伴，成了不少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商家充当的角色，说白了就是线下场景的提供商。如果这种情绪消费能带动实打实的餐饮、住宿、门票消费增长，商家乐见其成，监管部门可能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拉动内需人人有责。问题就出在这种暧昧的尺度天生就不好把控，是一条没有护栏的窄路。很多商家为了眼前的利益，把单纯的情绪消费一步步往违法交易上引，越玩越过火，出事只是早晚的事。而且这里面还牵扯出另一个问题，擦边球真的能救得了消费吗？眼下消费确实偏疲软，商品类消费持续走低，服务类消费相对火热一些，尤其是能刺激欲望的那一类服务消费成了不少人眼里的救命稻草，荷尔蒙和多巴胺摇身一变成了正经生意经。短期看或许真能博点流量赚点热度，但荷尔蒙这东西边际效应递减的极快，尺度又难拿捏，剑走偏锋，注定长久不了。真正能撑起消费持续增长的，从来不是这些花架子，而是老百姓的收入预期稳不稳，就业稳不稳，兜里有没有底气，对未来有没有信心，这些才是压舱石，剩下的都是浮在洛北河上的泡沫。